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何西亚书，从何西亚书到马拉基书，一共有12篇比较短的先知书，我们称为小先知书，所以何西亚是小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我们通通称为大先知书，因为这几卷书的篇幅比较短，所以我们称为叫做小先知书。以及书的内容，记得小先知书跟书的内容没有关系，可是这样的分类也不是完全正确的。简单的说，因为何西亚书就比但以理书还长一些，因此小先知书的篇幅并不一定就是比较小。那么小先知书当中的信息充满了爱国家的情绪，但又不是孤立的。这几卷的小先知书，包括何西亚书，都是神的百姓，因为他们违反了十诫，违反了神的律法，因此小先知书非常强调一个基督徒的品格，当然是指那些好的品格。当我们深入研究何西亚书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找到先知书它的主要的信息到底在哪里。所以听众朋友，小先知书就是要警戒警告以色列人，要他们不要跟那些不信神的国家结盟，千万不要跟那些国家结盟。先知们他们都是很爱国的，总是公开的谴责那些百姓他们在政治上在道德上他的腐败。所以先知们警告以色列人不要因为背弃神把自己孤立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何西亚活在以色列南北国分裂的一个时代。何西亚书它是属于北国以色列的先知，跟南国啊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来看何西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何西亚书一章一节这样说：当乌西亚、约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亚。这一章一节这样说。这里提到先知何西亚，首先就提到了四个犹大国的王，然后再提以色列北国的王，因为他们是跟何西亚同一个时代的人，所以就提到他们的名字。何西亚他是，听众朋友记得，是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何西亚跟阿摩斯是同一个时代的人，阿摩斯也是以色列国的另外一位先知。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了解了吧，何西亚和南国犹大的先知弥迦、以赛亚也是同一个时代的人。何西亚这位先知他服侍也超过了半个世纪，他能够活着看到以色列人成为了俘虏，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我们知道何西亚书和南国的先知耶利米一样，耶利米也是曾经警告南国的百姓，预言他们将要被掳。所以先知耶利米他还活着的时候就看到南国就成为什么，成为俘虏了。所以我们知道何西亚先知是警告北国的百姓，预言他们将来会成为亚述人、亚述国的俘虏。何西亚也是活着亲眼的看到那些以色列百姓成为俘虏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耶利米跟何西亚这两位先知啊，先知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都亲眼的看到他们所预言的事情发生的。那么何西亚说的主题是什么呢？何西亚的主题就是要他恳求百姓，以色列百姓能够回转归向神。那么现在听众朋友注意啊，我现在我要用一个题目来做这个标题，给何西亚书做一个标题，标题就是全世界最大的罪，就是何西亚的主题。先知何西亚的预言 是骇人听闻的，令人听起来很恐怖。所以听众朋友，所以我就用全世界最大的罪来作为何西亚预言的一个引言的开始。今天我们常常听到人指控说啊，今天的牧师啊，今天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啊，又软弱又含糊啊，今天传道人讲道非常软弱又很含糊。也有人今天说到这些现在的讲台传道人啊，他说现在人讲道不但没有像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三节的旷野之声啊，他说现在人听不到的，没有像旷野之声，像约翰福音的旷野之声这样讲道，反而今天的讲台很喜欢迎合会众的意见，喜欢满足那些很冷漠人的想法期许。因为今天在讲台上所传讲的信息都是要让那些心里很冷淡的人，为了给他们一些期许，给他们一些想法，是要满足他们。听众朋友，不晓得你的想法怎么样，这种指控是不是是一个事实呢？今天教会是不是这样状况的？许多传道人就是要讨好别人。那其实听众朋友，很多的情况今天的教会就是这个情况，因为讲道的人传道人他不敢呢面对人生一些重要的问题，因为他传道人心里也害怕说如果他讲的太严厉了，会被那些教会的人批评，他会有会论断他，他又害怕自己会伤害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如果他讲到太严厉了，哇，那些得罪的那些比较敏感的会有。所以今天有些传道人所以就是很懦弱，像懦夫一样，不敢面对人生许多很残酷很现实的问题，他不敢讲，也不敢讲到关于生命重大的有关的问题，他不敢讲。那今天很可惜，也许有些教会就变成软趴趴的，都是讲一些鸟语花香讨人喜欢的话，不敢很直接的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这个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啊，听众朋友可以记起来啊。今天是不是有些传道人今天就不敢讲，讲一些好听的话？其实我们应当讲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所以听众朋友，传道人讲道，今天我们传讲信息不可以讲一些软怕怕的讨人喜欢的话语。有些讲台一直在避免这些人生重要的问题，他们不敢讲。可是当我们读到何西亚书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他讲这些生命的问题是重大的问题，很勇敢的何西亚的讲出来。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看到何西亚书，我们用这个标题，这个标题我认为说全世界最大的罪，就是他用这个作为何西亚书的标题。那接下来我要讲到先知何西亚的背景。先知何西亚的背景是什么呢？是一个破碎家庭的一个悲剧，有点像破碎家庭悲剧人物。先知何西亚他自己讲他的自己的经验之谈，但是何西亚因为他是神的先知，是传达的重要的信息。何西亚是从破碎家庭他走出来了，他带着破碎的心灵向以色列百姓说出重要的信息，让他们知道。因为何西亚他自己这个先知啊，他清楚的他也感受到啊，神心里在想什么，也清楚地了解到神的感受。所以这里特别要强调，让听众朋友明白，教会当中的家庭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可以说简单的说，今天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什么？就是一个家庭。所以我们知道神为人类设立了家庭的制度，为什么呢？因为是家庭制度是一个社会稳定的基础。所以我们知道神一开始神就把家庭，神创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就设立了家庭，把家庭赐给我们人类。所以我们看到在社会的结构当中，家庭，记得听众朋友，基督徒的家庭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单位。所以听众朋友，我在说家庭对社会非常非常重要，就像物理上的元素对一个整个的物质宇宙非常重要，一个小小的物理元素就是能够建构一个宇宙整个大宇宙的一些基本的材料。所以听众朋友，不晓得你了解吗？你的家庭，我的家庭啊，你的家庭应该是建构社会的最基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材料。一个建筑物的特色是什么呢？啊，一个建筑物的颜色不是在于外表的颜色，建筑物的特色在哪里呢？是由一块一块的砖头慢慢的堆砌起来的，所以很重要。所以一个国家要强盛，必须要有很稳固的家庭。所以国家的强盛啊，是由于家庭稳固来做基础。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家庭就决定了 社会的外貌也决定了社会的外观，所以家庭对这个社会非常有重大的影响。听众朋友，这里我再强调，你的家，一个家就像一个链子一样，把整个国家的人紧紧的联系在一起，所以家庭啊，每一个环节都非常重要。这里我再强调，家庭是我们人类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人类活动的地方，也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所以听众朋友，只有在家，在我们的家里面呢、才能够很自然的显出我们个人的本相。但是我们一离开家门以后啊，出了这个家门口了，那么我们在身体上，在心理上啊，开始我们会打扮自己，开始要打扮一下。但尤其我们走在街上的时候啊，我们会装出另外一个样子。听懂没有？只有在家庭这个围墙里面啊，我们才敢脱掉我们的面具，活出真我。在家庭里面，就是你的真人，就活在家庭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家庭太重要了。所以听懂没有？为了要神要为保护一个家庭的安全，所以神就在家为这个家庭四维设立了保障。神有些措施都是为了保护家庭。那么听众朋友，神怎么样来设保障来护卫着家庭呢？听众朋友想一想，神怎么样来保护一个家庭的？就是婚姻。所以听众朋友，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非常重要，远比神关心其他的制度更重要。神非常关心我们的婚姻制度。记得听众朋友，不是社会来设立婚姻的制度，而是什么呢？是神设立的。所以社会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婚姻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神就设立了婚姻制度。感谢神，神把婚姻赐给我们人类。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自己设立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制度。好，我们引用一节重要的经节，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马太福音19章第6节啊，耶稣所说的跟婚姻有关系的。马太福音19章6节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里说明什么呢？神自己主持了人类的第一个婚礼。那么神把一个新娘交给了新郎，所以神就祝福亚当夏娃这对夫妇。所以婚姻不单单但是在法律上结一个约，也不是说啊婚姻啊只是经济上啊为了经济的考量所以我们结婚了。婚姻也不只是说啊两个人啊他们男欢女爱就结合在一起的。婚姻是什么呢？乃是神所安排的作为，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所以听众朋友，婚姻是建立在神的旨意，是神的旨意。今天很可惜，很多人以为说啊我们结婚了啊，有了一张结婚证书就了事了，或者说请一个传道人来给我们证婚啊，这个婚姻就完成了。听众朋友，婚姻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想要有一个成功美满的婚姻的话啊，如果你要使你的婚姻美满，你必须要有神在我们的婚姻里面，在婚姻中间，不然的话你的婚姻不会美满。如果没有靠着神来联系我们的婚姻的话，我们的婚姻一定会触礁，会有问题的。所以感谢神，神设立的这婚姻，在婚姻的框架当中，神设立的婚姻的框架，让我们能够生养儿女，变成一个家庭，然后建立了家庭制度。在婚姻里面我们就生养儿女，所以有了家庭制度。所以在马可福音10章8节啊，我们再引用一个经文，马可福音10章8节这样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在人离开了伊甸园之前，那时候人还在伊甸园里面，神就设立了家庭制度。亚当夏娃他们身上后来离开了伊甸园犯罪了，身上所穿的皮衣之外，那么他们所得到什么呢？就是神给了他们有一个结婚证书。神是在伊甸园当中，再说是神设立的婚姻制度，神设立的。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我们说婚姻是神圣的呢？因为是神所撮合的，是神圣的结合。所以关于婚姻，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就是总结了神的心意。那么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再读一节我们之前读过的希伯来书13章4节，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记起来。希伯来书13章第4节这样说，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听众朋友，所以婚姻不是一个法律上的行为而已， 就是这样啊，婚姻，所以不能够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违法的啊，所以把婚姻破坏了，也不应该为了吵架的事情把婚姻破坏大家离开的，也不应该为了自己的个性任性的把婚姻破坏的。所以我认为有两种可能，只有两种的可能性才能够造成婚姻结束，要注意，只有两种状况之下会使婚姻做一个结束。那么我是指说这是真正的婚姻啊，就会结束了。第一个死亡啊，人的死亡，男的或者女的一方死亡的，那么这个婚姻就可以说终止了，切断了婚姻关系。第二就是婚姻当中有一个或者男的女的不忠，他犯了奸淫罪不忠，或者丈夫不忠，或者妻子不忠，破坏了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么这个婚姻就受到伤害的。所以听众朋友，在旧约很严厉，凡是犯奸淫罪的人非常严厉的刑罚，什么就是最严厉的，要判死刑的。所以听众朋友，神对犯奸淫罪的处罚是非常严厉的。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这样说，利未记二十章十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再强调利未记二十章十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所以听众朋友，所以讲到那些未婚的女孩子被人家控告她犯了奸淫罪，所以按照利未记的律法很严厉哦，在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二十一节这样说，但这事若是真的，女子没有贞洁的凭据，就要将女子带到她父家的门口，本城的人用石头把她打死，因为她在父家行了淫乱，以色列中做了丑事，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那兄弟朋友很严厉，在利未记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这个时候我要特别为这个律法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今天有一些很激烈的，这个我们说很激动的这些激进派的基督徒啊，他是用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做一个根据来解释关于那些离婚的人，就用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做根据来解释一个离过婚的人，在他跟另外一半啊，所以说另外一半就他的另外一半啊，或丈夫或者妻子还活着的时候，就绝对不可以再婚。有人就这样做这样的解释。那么在第二节怎么说呢？第二罗马书七章二节说，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听众朋友，有些人他们忘记了，在律法之下，已婚的人啊，已经结过婚的，不然男的女的都是一样，如果犯了奸淫罪，那么刑罚是什么？就是被石头打死的。而且那个无辜啊，就是没有犯罪的那一方，在律法之下等于说他就失去了他的配偶了。这里说到有罪的人就会被石头啊，用石头把他打死，每个人可以拿石头把他打死，葬在石堆当中。所以听众朋友，有罪的人就是犯奸淫罪的人啊，会被成堆的石头把他打死，葬在这个石堆子里面。听众朋友，如果把这样的做法啊，这样的刑法放在今天来实施的话，那么我认为今天我们的高速公路，今天我们的快速路上面呢，就没有办法开车的时候啊，没有办法避开这么多的石堆的。因为今天的人啊，犯奸淫罪太多了，可以说高速公路走不通了，堆的都是这些石堆的。所以保罗在这里把遗弃，包括遗弃自己的丈夫或者妻子，把遗弃罪也包含在不忠不忠心，在婚姻不忠心的这个标题之下。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这个就以后我们再会解释，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五节说，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弃，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啊！以后我们再仔细讲这个经文。那我们继续再讲到啊，因为我们讲何西阿书，那么再提到关于这个律法方面，有一点再提醒我们听众朋友要做解释的，在生命记当中所提到的经文，好像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好像以为说把男人排除在这个罪行之外，听众朋友你会不会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像读到生命记里面呢？好像是不是他们专门啊？是讲女的啊，把男人排除在这个罪行之外，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么经文只提到女人呢？ 难道男人他没有犯奸淫罪吗？但是听众朋友，我们要在这里要提醒听众朋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其实这里啊，原文啊，原文他没有说女人，原文是用一个名词，就是指人的意思啊，不是讲男人或女人，就讲人的意思。所以在法律上是法律上的术语，就用人来代表啊，人。那么有些合约也是这样想的，比如说用甲方，甲方也许可以代表女人，也可以代表男人，就是甲方啊。如果啊甲方怎么样，所以这个甲方可能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啊。所以让我们可以了解这个甲方可以来称呼男性，也可以来称呼女性。那么我们也记得听众朋友现在要了解的吧，为什么婚姻这么是一个严重的很神圣的事情？婚姻是象征着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自己从来没有过犯过罪，但是教会我们是人组成的，当然是有罪的，教会是有罪的。那么圣经不是圣经里面有双重的标准，我认为圣经所教导的是另外一种标准，不是不同的标准，乃是另外更高的标准。这里是我个人认为神所创造的女人是比男人好。听众朋友，如果你是男性的啊，稍微注意一下，我认为还是我个人认为神所造的女人比男人好。为什么原因呢？基于这个原因，所以这听众就注意了，当一个姐妹一个女人犯罪变坏的时候，她的罪比男人所犯的罪更严重更深，受害更严重，影响更大。这个不是说所犯的某一个罪比另外一个罪更严重，不是这样说。从结果来看，就是从这个犯罪的结果来看呢，女人所受的伤害比男人更大。听你们注意，女人在婚姻上犯错的时候，女人所受的伤害比男人大。所以我见过比如说一个小孩子啊，一个家庭里面小孩子他家里父母亲有问题，小孩子他能够克服啊。如果这个父亲有问题啊，这个父亲有问题，那么这个小孩子啊，他可以克服这种父亲一无是处，这个父亲做了一些错的事情啊，小孩子能够克服这样的问题。可是当母亲变坏的时候，听注意听啊，如果父亲犯了罪一无是处，小孩子他能够克服这样的难处。可是一个母亲啊，家庭里面母亲犯了罪的时候啊，对小孩子的影响啊是非常非常大，而且这个小孩很少变成一个好孩子。听众朋友注意，意思就是说一个很差劲的父亲，他对小孩子的成长来说当然是不好的。但是如果有一个好的母亲，父亲虽然不好，但是母亲很好，却可以弥补他父亲的缺陷。所以听众朋友，这里所强调的母亲，这个女人母亲她是家庭的中心。听众朋友啊，以后我再慢慢的解释，因为女人是家庭的中心。听说有一个教会啊，曾经要邀请一位姐妹去工作，那么这个姐妹怎么说呢？这个姐妹拒绝了，她不想参加去那个机构，教会机构去工作。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我是我孩子的宣教士，我在家里面啊，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是我幼儿的宣教士，等于说我是传道人，我是我孩子的传道人，我的孩子一直是看着我，所以我要帮助我的孩子，让他能够越来越认识神，让他的眼光不但看着我，能够看着神，从我身上看到啊神的工作。所以听众朋友注意了，神既然把母亲放在家庭里面，所以母亲的地位在家里面非常重要。听众朋友注意，如果是你是姐妹啊，你是母亲，你的责任很大啊。所以我们知道，听众朋友，小女孩子是不是很可爱啊？听众朋友有没有这样感觉？小女孩子很会撒娇，很容易抓住你的心。就算小女孩子啊，她在耍性子的时候那么小女孩子她有很大很，就算她很调皮，但是小女孩子她很会啊撒娇啊，她会用特别的眼神来看着你。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小女孩子很可爱。比如说讲几个例子说，当小女孩子她抱着这个洋娃娃的时候，在玩玩具的时候啊，小女孩子，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哦，她已经能流出一个母性啊，一个特质啊。从她抱着洋娃娃的时候啊，小女孩已经流露出母性的特质，就表示说女人虽然可以说小有会做错事情，有讨人厌的时候，但是当一个女孩子啊，这个小女孩她惹毛你的时候啊，她会跑到你身上去跟你撒娇，轻声会说哎呀啊，我最爱你的啊。所以小女孩啊，她连小孩子这个小女孩的她就会 让你很开心，让你觉得他很会，小女孩很会撒娇。所以听众朋友，为什么呢？因为神造的造男造女，女孩子女妻子叫做，注意，不单是亚当是神的精心设计，我认为女孩子夏娃就是神的精心设计，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精美的，像精美的乐器一样。所以从这个小女孩行慢慢的长大成为一个女人，所以女人在一个家庭里面她的地位非常重要。一旦女人这个母亲出了差错以后她会造成家庭的悲剧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听众朋友，因为我们要读这个何西亚书，所以我们先让听众朋友知道何西亚书的背景，就是说到一个堕落的女人，一个破碎家庭的事情。所以何西亚书的背景就是一个堕落女人破碎家庭的故事。所以这个故事要强调一个理想的婚姻，一个理想的女人做一个对照。所以神用这样的事情来告诉我们关于神的故事。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会慢慢从现在开始，就是以后都要讲到关于何西亚书的背景跟何西亚书的内容。听众朋友，你好好的把何西亚书好好看一遍。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的疑问，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也希望我们能够回答你的问题。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